好，今天我们会来分享，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在试炼中得胜，在试炼中得胜。等一下他们会把那个 PPT 放上来，对。我们在这个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些经文好吗？这是记载在雅各书1章1到12节，我们先一起来读神的话。好，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赏祝12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爱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一些爱他之人的。今天我要跟弟兄们分享，姐妹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就是在试炼中得胜。在这一期，我们从年初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查考一个主题，就是说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在基督里面晋升，所以神渴望他的儿女长大。还记得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1到3月，我们开始了天国八福，讲到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标杆，八福是他的画像，也是我们人生的标杆。在接下去的3个月，我们借着耶稣的比喻强调了重生的重要，那是根基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一个人有了重生的生命以后要怎么办呢？我们都知道一个小婴孩生出来的时候是非常的 adorable， 但是我们不会期待他一直停留在那里，对不对？我们都渴望他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所以仆人团队后来祷告决定，就是从7月到9月这3个月，这一季我们会来查考雅各书，就是雅各书。雅各书它的主题就是长大成熟，就是长大成熟。所以在这个之前，就是雅各书，我稍微可以简单的做一点背景介绍。雅各书是它的作者是雅各，是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他原来并不信耶稣，但是呢，耶稣复活之后，圣经中在哥林多前书特别提到，耶稣除了向基法，向一些关键的人物显现之后，最后也向雅各显现。这个雅各后来就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这也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雅各他为什么能够信耶稣是救主，并不是是怎么样，并不是因为灵不灵，而是因为真不真。对灵不灵来说， 这样的一位救主竟然还要被钉十字架，看起来是一个灾难，但是这是因为他复活显明是神的大能，所以雅各遇见耶稣之后，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他就在主里面晋升。所以很快的，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看见他很快的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主要的领袖，被称为耶路撒冷教会三大柱石之首。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也看见他主持了第一次的基督徒大公会议，在那个大公会议里面决定了外邦人可以不受割礼。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见雅各的生命就开始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从雅各书，真的是他雅各的生命来看，雅各他虽然是教会的领袖，又是柱石，但是呢，在他在写信给这一些被分散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他没有以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好像是我是柱石，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我是真的耶稣的弟弟，像这一些关系来凸显他的重要性。他只是谦卑地称他自己是什么，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这是一个成熟的生命，他自己生命经历力量，然后让他看见他看不到他自己。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要向别人介绍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肯定后面挂了一大堆的头衔，但是雅各的生命让人看到他挂了一个头衔，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是他的哥哥，哎，对啊，他都没有用这一种亲戚的关系，或者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以这种身份来写信问候，他只是说耶稣基督的奴仆，一个仆人。所以这是一个成熟生命的表现，他在里面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一个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也是登山宝训让我们看到的一种生命。雅各书被称为新约中的箴言，它是一卷智慧书，里面有很多很多很相关的跟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主题。这里面接下去我们三个月我们教会会一起来查考这些主题，这里面就包括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试炼跟试探，第二个我们也会听怎么处理听道跟行道之间的关系，然后外在与内心跟信心跟行为，然后怎么样要约束我们的舌头，然后怎么样学习跟人智慧的相处，怎么样去使用你的时间跟使用你的财富，怎么样在里面学习忍耐等候，而且在神里面的祷告。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看见说这是跟我们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呢，我就会来分享第一个部分里面的一小部分，我们这里面只讲了一到十二节，就是讲到试炼，试炼 跟与试探里面的试炼。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做个祷告好吗？亲爱的耶稣，我们感恩，谢谢你，你这教会是你的家，谢谢你今天早上这么真实的临到我们每一位。主，真的谢谢你，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你也借着周围的这一些环境炼净我们。主，让我们可以真的可以魔术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子，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主，你也让你的门徒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主，这是一条不容易的路，但是主，因为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而你是最好的匠人，你会把我们雕塑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是何等美的事情。主，我们谢谢你，这是一个不容易分享的主题，我承认。主，真的是当我们面对着试炼，面对着苦难，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胜过。主，我真的求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主，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你，所有的答案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主真的就求你今天早上向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说话，让我们真的能够真实的遇见你。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已经做了简单的介绍，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第一部分，生命中的试炼、试验和试探。刚才我们在雅各书这前面十二节里面已经看见了有三个试，这三个试这第二节里面，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第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然后在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里面我们已经看见，在短短的十二节经文里面已经看到了有三个试。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试，就是试炼。试炼这里面特别讲到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雅各这里面写信给他们提到了，并不是说如果你们遇到试炼的话，他是陈述一个事实，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也就是说，试炼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不可少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他这里面讲到试炼是讲到怎么样，是百般的，各种各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有遇到你自己生命遇到一些好像是被炼被熬炼的过程。其实耶稣在临行之前，在他的最后晚餐，我们还记得耶稣所说的话，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教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苦难是正常的，在这个世上我们一定会面临到，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逃脱的。这里面讲到，但是耶稣跟这些门徒说，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除了耶稣之外，使徒彼得也是这样说，在彼得前书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情。这是一个 norm，在基督徒生命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试炼、熬炼，这些是 norm， 这些是常态。使徒保罗也说，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神信让我们信主之后，没有让我们花香长漫、天色长蓝，在我们一生的当中都会遇到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试炼。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三个试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试炼跟试探又有什么差别呢？第一个试，我们说试验，英文叫做 test， 就是有验证的意思。也就是说，根据定义，它是要查看某个事物的结果或者某个事物的性能而能够从事的某一种活动。在旧的时候往往都是只用来考试或者测验。一个人要在学业向上晋升，他是一直被考试过来的，只要你过了第一关的考试，你会进入到第二个，第二个考试毕业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神其实在我们信仰的人生旅途当中，神也会让各种各样的试验临到我们。这些试验呢，就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外面来的环境所带来的试炼，我们叫 trial， 试炼叫 trial， 熬炼。另外一种呢，是从我们里面心中所面对的，有私欲进入以后，进里面就是有一种 temptation， 叫做试探，英文叫 temptation。所以试炼是难免，试验是难免的，是神的心意，也是要把我们从一个小 baby 成长的过程，我们就知道他要经过很多很多的事，等长大成熟之后跟那个小孩，你真的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是这个试验呢， 真的是可以，我们粗粗的可以把它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外面环境来的试炼，试炼顾名思义就是一段时间像火一般的试验，所以使徒彼得才会说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所以圣经中当提到试炼的时候，多是跟受苦有关，是指外面很多不如意的环境、苦难或者磨练。但 temptation 试探，则是挑动我们里面的私欲，是要引导人去犯罪，离开神的事物跟环境。那么试炼跟试验到底有什么差别呢？我在这里简单的做了一个表。在这个看这个表之前呢，我们先来读一节经文，是雅各书再接下去一章十三节。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很明显看见一件事情，试探不是从神来的，试探是从试探人的魔鬼来的。但魔鬼带领耶稣，真的是怎么说，那试探人的魔鬼靠近耶稣，试探耶稣。所以这里面就是试探跟试炼的差别。试炼它的来源是来自于神，它的目的是好的，就是它是集中在人的善的一面，使人确知经过试炼之后他的品格上的德性，他的目的是要教人得益处，磨练与造就人的品格，去除人生命中的污秽，磨成神儿子的样式，使人的生命更加成熟。但试探则是从魔鬼来的，试探的本质是恶的，是针对人的邪恶的一面，他诱导人在不觉之间就陷入到罪的里面。盼望受试探的人失败，纵容人犯罪，迷惑人，使人堕落。试探的动机乃是为了抵挡神，要毁坏神的见证人。这是初初的，我们可以从这些字里面可以看到这两类的不一样。神在神的永恒的旨意里面有试炼，但是神也允许是魔鬼撒旦试探，对基督徒有试探。所以试探跟试炼有不一样，但是呢它也是非常相关的。下面有一个图，就是他说试探跟试炼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我去读原文圣经的时候，才真的发现这两个字竟然在希腊文里面竟然是同一个字 Parosmos， 是同一个字。试探跟试炼是同一个字。试炼它是神允许苦难临到信徒，目的是要使他们生命成熟，但是试探呢，就是撒旦利用苦难叫信徒跌倒离开神。所以就是当一件事情临到你，也有可能是神在试炼你，也有可能是神许可撒旦在借着这件事情在试探你，就关键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反应。在圣经中我们看见有很多这种类似的例子。第一个是试探中的试炼，试探中的试炼，也就是说魔鬼是要借着某一些事情要来试探人，但神却借着魔鬼这样的试探来试验人，是要把那恶意的试探化为善意的试炼。人如果肯站在神的这一边，抵挡魔鬼的试探，就可以把试探变为试炼。在圣经中的试探变为试炼的，我们前段时间在一起读经的时候，刚刚读完约伯记，撒旦就借着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家破人亡，要来使约伯怎么样心灰意冷离开上帝。但是呢约伯怎么样，始终不以口犯罪，不忘认神。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以这样的立场呢，就把 从撒旦来的试探变成是一种试炼。他经过这样的试炼之后呢，怎么样？他就变得更加的认识神，因为他说他以前风闻有神，但是现在亲眼见神。所以面对着这样的一个试探，也可以变成一种是神在你生命中的试炼。另外的话，第二个很明显看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之后，圣灵引导他去旷野有40天受魔鬼的试探。魔鬼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三方面来试探耶稣，目的是要什么呀？使他跌倒。但是耶稣忍受住这样的试探，他没有犯罪，而是用神的话抵挡。所以他从旷野里面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好像神就已经盖上了一个印章一样，你是通过了，合格了，现在怎么样？可以开始正式的服侍了。这是神盖上盖章了。另外的话，在圣经里我们也看见约瑟，他也面对着很多的试探，包括祖母的试探，也包括真的是在监狱里面他的那一些被他所拯救的那两个狱长，跟也都他们都忘了他了，真的是。但是这里面可以看见一件事情，但是约瑟呢，他忍受住这样的试探，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神把他提出来，把他成为埃及的宰相。所以我们真的可以从这里看见说，试探当然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你忍受住了，你经历住了，你好像经过了一个考试，现在你已经毕业了，然后呢，神就可以怎么样，更大的祝福你了。这是真的让人看到是试探中的试炼。但是我们也同样看见在试炼中的试探，这两个是很难区分的。试炼中的试探，我们也可以看见第一个是怎么样，在伊甸园里面，我们说神放了两棵树，分别善恶的树跟生命树，神教亚当夏娃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树，这是怎么样？这是一种试炼。因为神造的人，他不希望人把人造成是机器人，他给他们自由的意志，让他们可以从心里愿意起来遵循神的话，所以这也是神给他们有一个 choice， 他放在把他们放在一种受试炼的地步。所以放这一棵分别善恶的树在伊甸园里，不是上帝的疏忽忘了拿掉了一棵树，也不是神真的把伊甸园的门关得不够紧让蛇进来了，而是神把这种环境放在里面，这是神磨练一个人。但是呢，撒旦趁着机会把这个试炼改成了试探，他去引起你对神的怀疑，以及你对错误目标的追求，就把你拉下来了。结果这个试炼没有达到之前原有的完美，怎么样？就给破坏掉了。所以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提醒的，神的心意是好的，经过试炼之后神要更多的祝福，但是呢，撒旦却趁此机会把它毁了。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看见西西家，他在病重的时候向神呼求，神就垂听了他的祷告，加添他15年的寿命。这时候西西家怎么样？很高兴，心高气傲。当巴比伦的使者来的时候，把他家里所有的都给他们看，要炫耀一下上帝怎么祝福我，上帝怎么恩待我，不仅医治我，你看所有的财产很丰富。但结果怎么样？以赛亚就跟他说，最后你今天所看到的那一天全部都要会被掳到巴比伦去。大卫也是，神赐给他胜利平静，真的，然后他心里就起了骄傲，怎么样？就去数点以色列人。这些都是因为神给你一种试炼的环境，但是呢，如果我们里面有骄傲， 然后很容易就会落入到试探里面。另外在很明显看见的，在旧约圣经里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个试炼，是一个很大的试炼。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本来很快的就可以进入到迦南地，但是呢，神怎么样把他们走一条旷野的路，而且在这个旷野里面哦，神在生命记这里说，他说你也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同一章圣经第十六节，他是意思是说怎么样，他是要使你，本意是要你一生蒙福。这是一个试炼，神摆在他们前面的，会让他们经历困难的环境，经历什么样，没有水喝，经历没有食物吃，经历旷野很艰难的环境，目的是什么？是要试炼他们，使他们被炼尽，使他们对神的信心能够被提升。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人却跌倒了，他们就一直开始抱怨神。他们在米利巴水的时候就开始说，这里没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既然神真的是不是说要与我们同在，为什么不给我们水喝？就开始了第一个的抱怨。然后后面呢，就有抱怨就越来越多。这里面诗篇七十八章第十八节说，他说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并且妄论神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他曾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成了江河，他还能赐粮食吗？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看见没有，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凭着信心到神面前祈求，但他们面对着一些艰难的环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跟神抱怨，以至于把从神来的试炼变成是怎么样，变成是一种试探神。你既然这么爱我，为什么不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不给我们做这些？你为什么不医治？你为什么 不供应？好像就是对神没有信心，以至于他们怎么样，就落入了试探当中。另外基督徒其实也是要非常提醒，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我们一生当中都会面对着这种试探跟试炼。对，而且有些时候试探是紧随着试炼之后。现在中国原来开始共产党迫害基督徒的时候，真的很多很美的传道人，他们有很多生命的见证，但是他们都忍受住了，但是到了顺境的环境，可能出来了以后，可能就在金钱上、女色上面就开始跌倒了，就进入了试探里面。所以你在一件事情上得胜，不见得你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也能够得胜。这些环境都是一直摆在我们周围，就是要看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在希腊文试炼、试探是同一个字，就对一个事情的两方面不同的看见。其实也很有意思的，我就想到圣经中还有另外一个字也是跟这个非常类似，就是我们都知道路德记，拿俄米有两个儿媳妇，对不对？第一个叫做路德，我们都知道，第二个叫 Oprah 俄尔巴。俄尔巴的名字意思也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可以变得非常美的小鹿，活泼可爱的小鹿。第二个也可以变成哭而又哭的头盖骨 skull。 就是你看最终俄尔巴他是怎么样，虽然他也很有情绪的反应，也曾真的跟拿俄米说，真的是 也曾流泪，也曾哭泣，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到摩押地。就是面对着一件事情，我们里面的人怎么样做出反应， 这是最关键的事情。现在小孩为什么要长大成熟？小孩当遇到一点事情不如意，他会就会哇哇哭，怎么样？他里面没有忍耐。但是长大成人会不会变成那个样子？不会。在我的生命里面已经有一些东西被 built in， 以至于我们可以当面在同样环境反应的时候，我就不会有像以前那样的反应。我可以忍受，我可以欢喜，甚至是欢欢喜喜的忍受。所以今天接下去的时间，我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当基督徒面对着这些周围的这一些我们说是试炼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胜过。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这个试炼是无处不在的。这种试炼包括怎么样，我们身体得病了，或者失业了，或者投资失败了，或者夫妻之间关系很紧张，或者你的亲人过世，或者你被朋友出卖，或者遭遇很多的天灾人祸，甚至你出去超速被开了罚单，或者出了车祸，一大堆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但对着面对着这么多的试炼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胜过？这是雅各在雅各书里面所要教导我们的。我们从前面的这十二节经文里面，我总结出来五点雅各要我们明白的，就怎么样当面对着这种诸般的百般的试炼的时候，我们还能够站立得稳，还能够站立得稳。对，第一个，我们来看一看如何胜过试炼呢？像第一节经文其实就非常的让人难以理解。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以为大喜乐。你在试炼中的时候，在困境中的时候，你还能够喜乐得起来吗？天然的人绝对不可能。但是雅各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既然人生在世，苦难、艰难、试炼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心能够来去面对呢？雅各不是要我们盲目的去把痛苦当作喜乐的事情，而是要让我们对所面对的这一些苦难跟试炼有正确的态度。当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不是抱怨，不是哀伤，也不是绝望。雅各要我们做什么？他说要喜乐，喜乐。还记得吗？这是在耶稣登山宝训里面，当讲完天国八福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人若要 为我的名要把你们要怎么逼迫你们，那个时候要怎么样？你们要喜乐，应当要欢喜快乐。怎么可能会遇到这种逼迫的时候还能够欢喜快乐？当面对着这里的时候，所以雅各他这里讲到说是要以为大喜乐，就是从你对这件事情，你里面要有一个对的 attitude， 一个态度，面对所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事情。这里的以为就是算作，算作的意思，就是从一种永恒的信心的眼光里面来看待所发生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刚才没有讲到，你知道雅各他自己的生命也是经历了很多的试炼，但雅各要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用喜乐的能够来面对的时候，其实他自己生命经历过。因为雅各既然作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他是当地的领袖，你想想，可想而知，你现在如果你差一个宣教士到回教的重镇麦加麦地那里去传福音，你会怎么样？你会受到的迫害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程度？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中心，历代都在那里。你现在有一群人开始相信耶稣， 然后我们从使徒行传已经可以知道，信这道的人是怎么样，是四处被迫害的。所以雅各写信给怎么样，是散住在世界各地的这一群基督徒们，让他们知道要怎么样面对这个信仰所造成的逼迫。他自己相信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也会受到很多的逼迫，在他的生命之中他有苦难吗？当然我们说肯定有。你像他的哥哥被钉十字架，他的家庭，而且他自己，那个史学家都说他自己也是后来被人从圣殿上推下来，然后跌倒，那个摔死，然后用石头打死。人家去收尸的时候才知道，哇，他说他的双膝哦，就像骆驼的膝盖一样厚厚的一层。就是雅各在众多的这么年多年里面，他就一直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为什么能够教导这群信徒要开始喜乐？因为他就是在这样逼迫的环境之中，他自己经历过来的，里面外面都有试炼，但是他把这种喜乐，这种试炼当成是一种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来看一看哦，这里面的单座也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八节里面所做的单座。那时候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因基督单座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以前他有名，他有利，他有地位，那些都是很好的东西，但是他说他现在就把这一些东西当成是有损的。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一个更宝贵的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他因为看到过那个他所信的是谁，所以他就能够轻看他现在所有以前所看重的东西。这也是雅各在这里面给我们所看见的。在雅各书里面一章五节，他那里说，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而且在一章同样的一章第十七节里面，他也讲到，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官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虽然所能够承受的试炼是怎么样，是百般的试炼，甚至是火一般的试炼，但是雅各心中的神是怎么样？我们刚才说了，不是灵不灵的问题，而是真不真的问题。雅各所看见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是说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虽然有百般的试炼，但是神可以赐下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种全备的赏赐可以给你，让你能够忍受这样的试炼，明白吗？有一个真正的源泉。所以这不是一个阿 Q 症状，而是你心里，不是说阿 Q 的心理，而是真正的，因为雅各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如果我们在患难中，如果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以当遇见这些患难逼迫来临的时候，当期早期的时候，使徒行传我们看见他们把使徒抓去打了一顿，这些使徒们出来以后就满心的欢喜，他们是配得为主名的缘故受苦，所以他们就一起同心合一祷告，圣灵就大大又再次充满他们。所以在患难之中很重要的，认识你所信的神到底是谁。如果你认识到他，你可以在进入患难的时候你就不至于这样丧胆。从前有个小女孩很怕天黑，也很怕闪电，有一次妈妈就跟她讲说，哎，那不用怕，那是怎么样，闪电是上帝的手电。结果真的是这个，这暴风雨来的时候，天开，哇，闪电很大，原来小女孩都要躲在船底下，她现在怎么样，站在窗口真的来欣赏爸爸给她的闪电。 那是什么？那是从神来的手电，对他来说。所以他在看，当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真的很重要。首先要回到神，认识神到底是谁。第二个，让我们能够喜乐的是，如果我们知道经过这个患难之后，经过这个试炼之后所能够得到的生命的价值，那会真的会让我们满心的欢喜。我们都知道脸要苦口，尤其是你要到医院去生病了，要去一打针，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真正的知道打完针之后，吃完药之后，你的病可以得到好的时候，怎么样？我宁愿花钱去打针，宁愿花钱去吃那些苦的东西，对不对？这就是雅各也是让这群信徒们知道一件事情，在患难中神会供应百般的恩赐，百般的赏赐，让你可以来胜过这百般的试炼。而且当你经过试炼之后，会在你生命之中做成很美的果效。这就是第二个我们所要开始分享的。所以第一个，雅各要让这群信徒知道，你们要有属天的怎么样计算，要学会有属天的计算。当试炼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要把它当成喜乐的。而且当一个人真的是当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的时候，你怎么样？你会越来越喜乐。但是当你真的是哈哈，我真的很倒霉啊，你真的很倒，你会越来越沮丧，对不对？神给我们看见，就是说要有一个对的 attitude 看见。另外我们除了这一节经文之外，而且有一节经文是很难让人明白的，因为他的第十节说，他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一个人卑微突然之间被高升了，那是全人都会跟他皆大欢喜鼓掌的，对不对？但现在一个人投资失败了，富足的降卑了，遇到挫折了，他说也该如此。这是怎么回事啊？遇到这种情况你不跳楼，这已经就很好了，真的还能够要全然的喜乐，而且是要大喜乐，怎么可能？我们知道富足的降卑肯定是一种试炼中的一种，对不对？前面讲到百般的试炼，富足的降卑也是一种试炼。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谦卑的、贫穷的、卑微的升高也是一种试炼，对不对？当初西西家，当初大卫真的是开始从谦卑的被升高，那会进入到一种试炼里面。所以神雅各在这里让人看见，就是说不管升高，升高也是一种试炼，降卑也是一种试炼。但是这种试炼呢，我们真的是让人看见，他说今生的这一些东西啊，都像草上的花一样，都很容易过去的，很容易过去的。今生的财富这一些东西的转眼可能就会过去的。如果我们今生只注重在这一些东西上面，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很多永生里面神要在你生命中所 build in 的一个 character。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怎么处卑贱，我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这就是一种试炼在保罗的生命里面所雕塑成的。不管是升高也好，不管是降卑也好，我都能够坦然地面对它。即使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有一句话讲得更好，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侍度余下的光阴。世人的情欲是什么？就像雅各在这里所说的，他说就像草上的花，那些花怎么样？现在很茂盛，现在开得很好。这是它是一犹大旷野，你知道旷野里面原来是没有生命的，对不对？ 但是雨季一来的时候，地上的野花，你真的可以看见很多很美很美的野花就装点了整个沙漠。但是过了这个雨季呢，短短的几个月，当干旱来临的时候，这块地方就变得怎么样？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所以如果我们依赖世上这些钱财，作为我们真的我们得了那个生命的标记的话，那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耶稣不就是说吗，有一个财主说，我所有东西都很丰盛了，就对我灵魂说，啊，灵魂啊，你就安安息息快快乐乐的去吃喝吧，你可以有很多年的吃喝用了。但是神跟他说，你这个愚昧的人呢，你在神里面如果不富足的话，这些东西很快就会过去的，而且你不能带到永恒里面。所以神要做的是要在我们的人的生命里面怎么样，就像这里彼得所说的，他说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他说你们经过试炼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就是让我们看见试炼里面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事情，他要让我们学习属天的计算。如果你有属天的能够来计算，你就可以开始喜乐。第二个，我们来看一看，除了属天的计算之外，还有什么呢？他说要明白试炼的价值，要明白试炼的价值。 No， 试炼的价值是什么？前面我已经开始讲过，神试炼人的目的是 要塑造人，是要教人得益处。雅各书在这个地方，他让我们看见至少试炼的价值有两个。第一个，他会让你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神对一个人的试验，不是因为神不知道这个人怎样。圣经说神知道万人的心。神试炼人也不是因为神不知道你试验以后的结果会怎样，所以要通过试验来考察一下。因为圣经中说神是超越时空的，他能从起初就知道末后的事情。所以神试炼人不是神试炼好之后会知道你会变得怎样，而是要你知道你自己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人只有经过这一种试炼，人才能从原初被造的完全进到什么样更丰盛的一个完全里面。这就是试炼的价值所在。我们都知道神让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这就是一个试炼，把他最心爱的以撒要献给神，就像一个考试一样，这是一个大考。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看见，亚伯拉罕经过这个大考之后，神终于怎么样给他的祝福，你可以看跟以前的祝福又更晋升了一步。真的，神经过这一些试炼，真的为了使我们真的能够好像是能够被塑造，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perfect and whole， 完完全全的。神知道这一些。其实我们一生当中都在各种的考试当中，从小学一直上到大博士，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考试。每隔一次考试怎么样，你又长了一个，你过关了，真的你说明你的生命又长进了，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对，试炼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今天可以在外面啊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这里面在哥林多前书那里面讲到说，有一天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也要经过神的考核，到底合格不合格。那一天是怎么？我们说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圣经中说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要从神的家开始。我们今天到底所做的是草木禾秸呢，还是金银宝石呢？ 那一天试炼完了以后被火一烧全部是草木禾秸，那就太晚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他在这一生的时候还给我们有很多试炼的机会，让我们的生命借着这些试炼可以被洁净，可以在里面塑造出来耶稣基督品格，所以这就是试炼的价值所在。神试炼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苦害我们，而是要教我们一生蒙福。所以这是神让人看到的，雅各让人看到，他说第一个试炼的价值是要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第二个他是在十二节里面那里所说的，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里虽然把它翻译成为试探，但是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在希腊文原文这个就是试炼，同一个字，所以也可以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会让你的生命会变得更加的丰富。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他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神试炼一个人就像一个匠人哦，在炼尽他的金银一样，为了使他的金银能够更宝贵。虽然同样是金子，在矿物质里面的那些金子怎么有很多的残渣，你可能拿到 18K 的金 24K 的金，然后越纯怎么样可以越贵重。神在我们生命中也是一样，从原来很粗的只不过是一个原料矿物，后来就越炼越纯，可以成为贵重的金子。在这个经文里面，在以赛亚书他说，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神就是借着各种不顺利的环境在塑炼我们的品格，所以领袖是熬炼出来的。就是如果碳没有经过被高压，它是永远不可能成为钻石的。大家可能都会很惊讶，钻石是这么坚硬这么贵重，但碳是这么我们每处都可见的，但它们是同样的元素。一个经过高压高温就成为钻石。我以前 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之后，我生命中有太多不完全的地方，但我太太有一句话，她就一直非常非常鼓励我，她说你是一颗正在被上帝雕刻的钻石。哦，那个听起来真的好好棒，真的。但遇到这一些我的生命中要被对付的时候，我就欢欢喜喜的去对付，因为知道经过这些东西神会让我磨练成为像钻石一样，那不就是很美的事情吗？神在这个地方也是，他说苦难是人能够达到完全的必经之路，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在中国的孟子也曾有这样的话说，他说千金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筋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就是说，当上天要把一些重大的责任降到你身上的时候，一定先苦恼他的心智，劳动他的筋骨，饥饿他的肠胃，穷困他的身体，使他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 不能称心如愿，这样便可以震动他的先意，坚忍他的性情，增加他的能力，才能来完成。这是神在塑造一个人。所以当我们遇见了比别人受更多的苦，流更多的眼泪，不等于你没用，不等于神丢弃你，可能正是神正在预备你做更大的事情。这就是在苦难里面我们有一个非常荣耀的盼望。苦难也许是人生的低潮，但却是智慧的高峰。苦难也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启迪者，他也给我们一面活生生的镜子。苦难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苦难也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有限，也使我们发现神的真实。另外，苦难也可以使我们产生对人更深的同情跟怜悯。 经过苦难之后，神可以，你可以被装备，神装备可以去安慰那些受苦的人。试炼其实非常难熬，我们都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这是一件非常大的试炼在彼得的生命之中。但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怎么样？犹大出卖主，他出去上吊自杀了，因为那种自责。但彼得也是，我相信是，但是彼得后来怎么样？他没有像犹大那样选择那条路，因为耶稣很早的时候就跟他说，你会三次不认主。耶稣早就知道，只不过彼得自己不知道。经过这个试炼之后，神怎么样？让彼得能够回转过来，让他现在在当真的是教会的主要领袖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容忍，更多的宽容。这也是神真的是跟我所说的一句非常深的话。有一次我们结婚没多久，那是第一次回中国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的夫妻之间的冲突，回来之后都感觉上好，天都塌下来了。对，因为在回去之前，神就透过我属灵的妈妈，真的，她虽然只见过几次面，但是神就通过异象跟她，让她看到我今后要发生的事情，然后提醒我们说，你们到了哪一站要小心，然后你们之间会有经过一些 conflict。 在这之前我们好得不得了，我在想怎么可能，我们两个关系好得不得了，但没想到真的到中国的时候就真正的发生了这些事情。所以回来的时候我很沮丧，很沮丧。我说，神啊，你既然给我看见，为什么还会让最后的事情还是发生？我也已经留意了。神就把彼得这件事情显现在我的眼前，他告诉我一件事情，我们第一个，我们人都是很软弱的，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第二个，你即使在你的软弱里面，神早就知道，所以当你遇到自己灰心丧气人 那个的时候，你也不要灰心丧气，你也不要再积极的沮丧，因为神早就知道。神的心意不是要定你的罪，而是要你叫他得生命。当彼得经过这一些自己生命中的试炼之后，他里面会多很多的宽容，很多的恩慈。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真的是当一个牧羊人真的是要经过很多的试炼，他才会能够去体恤那些小羊，真的才不会真的是用血气能够来真的是来处理很多的事情。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智慧。并且也是借着苦难，像 C.S. 路易斯说，他说我们在快乐的时候，神是在我们的耳边细语，但是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神却是向我们整个人心在呐喊。在苦难之中会让人的心更多的转向神，当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反而很容易就离开神。但是神让我们这些不如意的环境临到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神面前。所以这是神的智慧，神没有把外面这些不如意的东西拿开，而是借着这些不如意的可以让我们怎么样学习来与神同行。在我回去回想过去这几十年来的生命，真的我发现每一次都是我生命经历了这些很大的试炼的时候，你学习怎么样紧紧的依靠神，而且神就对你变得又真又活。但是最顺境的时候反而真的是很多的时候就 wandering around。 所以这是神的智慧。这里面所以使徒雅各就是对这群信徒说，你们要有属天的看见，能够看见试炼在我们生命中所带来的价值。第三个，神要让我们操练降服的忍耐，降服的忍耐。雅各在这里说，他的试炼也当成功，不成功怎么样？就功亏一篑。试炼之中，在罗马书里面所说，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你们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叭叭叭一大堆，就神在我们生命中所 build in 的一些东西。 所以忍耐是圣灵的果子，它不是凭着自己的修炼或者是进阶节制就能够成功的，而是借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生出来的，借着生活中的百般的试炼，使我们能够积累很多忍耐的经验，从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结出忍耐的果实来。所以学习忍耐的功课是神使我们达到完全的必修课。必修课，摩西我们知道他在以前是怎么样，埃及的王子，前面的40年可以说是非常，在人的眼中是非常又高 又有地位，所有的都是很好，也有很有才能，但是神没有使用他，而是怎么样，有一天他去看他的同胞，看见两个以色列人在那，看到一个埃及人打一个以色列人，就怎么样，一拳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结果第二天他看到两个以色列人在那边争吵的，他就过去劝架，其中一个说，哈，你难道还要想你谁了，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你还要像那天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真的是那个吗？你知道吗，就是前一天神借着摩西拯救了那个以色列人，但是第二天那个以色列人可能就去告密了，就把这件事情抖出，因为当初就只有三个人，所以摩西怎么样，就开始逃啊，就逃到旷野，米甸的旷野一待就是40年。在这40年里面，他没有像以前的埃及的皇宫一样，可以有很多的酒席啊，有很多的宴乐啊，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却塑造出来必须有的一些品格。以前的摩西按照他天然的血气，看到两个人在打，一拳过去就把人家打死了。想想看，以色列人在旷野一直抱怨，他不一拳一个把100万以色列人打死才怪呢。他没有办法按照他天然的血气能够来带领这群以色列人。神把他的性格磨练成为怎么样，比众人的要世人的要谦和，这就是在旷野中一种磨练。以前他在旷野真的是在埃及里面享受各种的宴乐，他是小王子，但是现在呢，他在沙漠里面可以忍受怎么样，淡而无味的玛拿，要不然那些旷野中的那些牛羊可能都给他宰了，真的吃了，如果像以前那样的话。我说这就是一个人生命成熟的一个象征，从他原来自己满足自己，而现在学习能够有忍耐。所以所有的领袖，我们从圣经上看，都是经过这些试炼出来的。亚伯拉罕等儿子等了多少年？25年。大卫能真的是 能够真正做王，也等了10多年。约瑟也不是吗？也是等了10几年。这些是让我们看见，真的时间经过一段时间的忍耐，那个试炼，神可以在我们的人的生命之中塑造出他合神心意的品格。所以很重要的忍耐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当你落入试炼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久的忍耐，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有一个故事说，曾经在中国古代有个小偷被县太爷抓住了，然后县太爷就罚他，有一个50大板，第二个50两银子，第三个吃5斤大蒜，你要选择哪一个？这个小偷，哦，罚钱太多了，罚大爷也打不痛，哎，还是罚吃5斤大蒜吧。当当当，吃了3斤，哇，肚子胀得受不了了，哦，我宁愿挨打。好，那就打吧，棒棒棒，打了30下，哇，我受不了了，我宁愿罚钱。最后怎么样？你3个得的癌。如果你忍受是啊，当初能够忍受，神在我们生命中也是啊。我在这边不适合，我就换一个老板，可能一个月换了好几个老板。其实神是在你的生命中在做一些雕刻的工作，是不是我这个人里面有一些问题？不是环境的问题，是我这个人的问题。好，第三个我们已经讲完了，就是怎么样，一定要学习操练中的降服的忍耐。第四个，要操练我们 出于信心的祷告，出于信心的祈求。第五节那里说，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里面为什么前面讲到试炼，这个时候又突然讲到说你们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呢？原来试炼当中，我们祷告最迫切的是怎么样？神啊，赶紧把这个试炼拿走，赶紧把这个逼迫拿走，赶紧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这是我们不就是常常这样祷告的吗？但是雅各这里要告诉这些信徒说，他说怎么样？他说不是，不是，不是求神先把苦难挪去，或者给他们物质方面的更多好处，而是要向他们向神求智慧。智慧什么？就是好认识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引领。所以在试炼中，其实最急切需要的是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当你明白了神的旨意，当我处在这种试炼中的时候，我就有力量能够来胜过。非常有名的有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蔡淑娟的故事，相信大家可能都不陌生。神曾借着他使他们整个家族五十几口人全部信主，然后他也很火热的出去到处传福音做见证，但是让他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得了痢疾，以及于他的双眼真的就被完全瞎，一点光都不能见，所以他的后半辈子就一直只能在漆黑漆黑的暗室里面过活，在人看来是一个非常生不如死的 一种状态，对不对？你处在一个非常极黑极黑的暗室里面，没有光，没有朋友，你会怎么样？可能让你一天两天你都受不了。但是他是后半辈五十多年都是在那个地方度过，但是世界上各地的人却因为他的生命的很得造就。为什么？就像包括美国最著名的传道人格里汉也是到那里去拜访他，世界各地的信徒蜂拥着到他的暗室里面去听他的训诲。他有两句非常有名的话，非常有名的话，他前面这里面我就列了一个，他说我从来没有一次问过神为什么会容忍这样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只是问神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就是一个属天的智慧，要不然他一生在那个地方可以一直的抱怨神，但是他因为这样，神真的是借着他写下许多很美的东西，也真的他的生命可以成为世界上很多人的鼓励。但遇到试炼的时候，他只是问主你要问我为你做什么，这是一个非常美的祷告，很不一样的祷告。也正是因为这样，他的生命可以成为别人，成为供应别人的需要，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已经看了四个，这个要智慧要怎么样，要求向神求智慧，让我们能够胜得过。好，最后的一个，第五个，要住在基督的爱里，要住在基督的爱里。这是第十二节最后一半说的，他是这是主应许给那一些爱他之人的。在试炼当中，使我们能够胜过试炼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常常住在耶稣基督的爱里，要住在耶稣基督的爱里。这就是犹大书一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他说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直到永生。有爱就可以让这个试炼变得轻省。但耶稣复活之后也曾三次的问彼得，你爱我吗？因为这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神没有拷问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基要信仰， 你知道不知道应该怎么带人信主？ No， 都不知道，都没有考这些，只是问他说你爱我吗？因为有爱就会有力量，能够帮助他能够走下去，能够走下去，能够胜过试炼。最大的就是要让我们常常的住在神的爱里面。有一个故事，非常美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很多年前读过他的书，就是 Amy Carmichael 写的 Mimosa， 里面讲到真的是 Amy Carmichael 到印度去帮助那一些被人为妙计的那些小女孩，救他们出来，所以他在印度建立了很大的事工，他们也在那边建立了一些基督教的学校。有一次他们学校里来了两个，来了一个人带了一个小女孩来到他们，她原来是要带她的姐姐走，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叫 Mimosa， 所以她在那个学校里面只停了很短的，大概可能就几个小时。这个时候那些工作人员就跟这个小女孩开始介绍耶稣，跟她说有一位爱的神，我们的神是爱，他是一位爱的神，甚至为你愿意从天上降下来为了救我们。其实想想看，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你能够跟他，能够小女孩能够了解多少？但是那一刻开始，这个意念就进入了小米摩萨的心，一位爱的神，一位爱的神。所以他回去之后，他就不再拜他们的神，他们的印度神指的是你回去要常常用他们的这个灰要来涂抹额头。他就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坚决不从，他说我只相信这位爱的神。所以家人就因为这样到处的逼迫他，打他，认为他是中邪了。他每一次被打，他就是真的是到外面去，他就是跟神祷告说，爱的神我不生气，爱的神没有关系，我知道你爱我，爱的神没有关系。所以他家人看到他顽固不化，后来真的到十七岁的时候就把他下嫁给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丈夫，阶层来说也是低的阶层的。然后他在这个家庭里面也受了很多的苦，很多的苦。他丈夫欺负他，欺骗他，他丈夫的哥哥也以为做生意为名，真的也欺骗他，甚至他的母亲也欺骗他。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很多很多生命中的痛苦。他那时候也是跟神说，说什么，他们All have deceived me， 他们都欺骗我，但是我不生你的气，爱的神没有关系，你所做成在我生命中的都是最好的。他生了儿子，因为生病后来真的是就死掉了。然后那一些人，当地的那一些村人就是说，哇，都是因为你，你的神造成的，然后到处骂他。然后他也那时候就回来，虽然真的很难过，他也是会把眼泪一擦就回到神面前说，他说我的孩子是你给我的，现在你把他收回去没有关系，我不生你的气，爱的神没有关系。就这样的一个生命，他没有读过书，也不懂，也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圣灵就一点一点的教导他，在各种大小的事情上都教导他，以至于多年之后他跟他的姐姐再次见面联合的时候，真的人家会惊讶地发现，这个小女孩，这个当初原来小孩现在已经长大，她没有读过圣经，也没有真的是那一些，也可能所知道的很有限，但是她所分享出来的生命竟然跟圣经中所启示的是这么的吻合。原来圣灵在各种的苦难里面教导他，所以美摩萨可以跟人家说，他说你们是从书本上学习知识，神是借着苦难让我学习到这些知识，那是生命来的。怎么样能够帮助他能够忍受这样的试探，就是因为爱，爱就可以让这个变得很轻省。所以我想从最后的一章幻灯篇来作为一个总结，我们可以来回想一下，当我们面对着在我们人生命之中遇到的众多的试炼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处理。第一个，要学会有数天的计算， 让我们知道，虽然自恋是百般的，但是有我们有一位怎么样，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他会赐下百般的恩惠、百般的恩典、百般的能力，会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试炼。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得试炼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让我们经历水火，为的是什么？要在我们里面塑造出一些属天的性情。所以要我们明白一个试炼的价值，是要让我们这个人变得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而且那一天我们会得到生命的冠冕。但是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忍耐的等候，因为等候的生命是一个做完的生命。前面我们没有讲，我们若与基督一同受苦，一同能够忍耐，就必与基督一同作王。这是一个做完的生命。神训练一个人，真的是时间到了，神会高升。当我们降服在神的大能的下面，神会使你高升。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要教导我们，要向神求智慧，向神求智慧，帮助我们可以在这种试炼的当中，我们不只是把功课没学到，反而受到了各种的苦而已，而真正的从这些受苦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学习明白神的旨意，好使我们这一生好像在余下的光阴里面都能够欢欢喜喜地走在他的道中，能够承受真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丰盛。另外，让试炼会变得轻省的，神要让我们常住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常常保守我们的心，不管环境再艰难，不管真的是外面的逼迫多大，不管我们现在可能承受的压力有多重，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爱的神，他爱我们，他爱我们。我今天的信息就停留在这里，我想我们请敬拜团一起上来，有一首诗歌就是刚才我们一起所唱过的这一首诗歌，一起来做回应，一起来做回应。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真的好像在苦难中的时候，神借着这一些，因为我们有一位神，他可以使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变得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主耶稣，我们感恩，谢谢你，谢谢你，正是因为有你，使当我们真的是你的儿女们，当今面对各种试炼的时候，我们不只有盼望，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你那里重新得力，因为你是帮助我们的神。主，我们感恩，谢谢你为着过去你赐给我们丰盛而感恩，也谢谢你真的为着你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兴起很多的风风雨雨，可能让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主耶稣，你都看见，你都看见，为着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真的是借着使徒，真的是雅各，真的是教导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功课，让我们要学习来倚靠你，学习来倚靠你，学习来认定你，而且真的是学习来向你，真的是来寻求，真的是智慧。主，我们真的是缺少智慧的，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开启我们，也需要你来照亮我们的心灵，当我们面对这种试炼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不会是一直沮丧消沉在那里，而能够看见那个荣耀的盼望，因为你说那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主耶稣，我们感恩，谢谢你，真的求你赐福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管他们人生当中曾经经历过多少的风浪，主，你是好神，你是好神。圣经说你没有把难担的担子放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承受不住的时候，你一定会给我们开门。谢谢你，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 帮助你的教会真的能够在各种的试炼中成长，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我们能够学习效法你的样子，因为也是这样你存心谦卑，所以神把你升为至高。也求你来翻转弟兄姐妹，真的是他们经历试炼之后，真的就像你真的打开天上的福库来供应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所需。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歌，前面那一首，另外那一首，
求主充满我，
求主充满我。 OK， 好，好啊，大家可以一起起立，一起来，我们需要耶稣，需要耶稣的大能，需要耶稣的帮助。今天早上当我刚出门的时候，神就特别的提醒，好像使徒彼得把彼得前书的一段话就特别的下载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出门了又回去，我把它打印出来，我就给这里读给你，就相当于是彼得对我们大家的一个勉励。他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就暂时忧愁，教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歌。